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若不是靠着你，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走到这一步。若不是靠着你加给我们的力量，主啊，我们随时都想要抽身离开这条道路，但是靠着圣灵的扶助扶持，常常的提醒光照，使我们深知我们所走的这条道路是一条蒙福的道路。是的，我们不仅是已经称义，我们还走在成圣的道路上面。在成圣的过程中，你常常来吸引我们，用你自己那美丽的生命来吸引我们。是的，当初我们也是被你所摸着和所遇见，知道你是全然美丽的这位真神和救主，我们才归向你。所以今天当我们再次被你来提醒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是要脱去过去的这些旧思维，还有这些旧观念，要活在新造里面，继续的不再受这些罪恶，受这些律法，甚至受我们的肉体所牵引所影响。愿你透过今天早晨这一段时间来对我们说话，透过你自己的话语来指教我们，也让孩子能够说得明白，把孩子这无用的仆人交在你的手中。愿神你来使用，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在这边呢，先补充报告一下，就是我们10月20号、也会响应这个爱家公投的这些活动。所以因为10月20号他们会出去发这个文宣、我们也会跟这些北部的这些宗教会一起这个同步、所以也在这边跟弟兄姐妹先说明一下，如果您有这样子的一个心的话呢，也在那天可以预备一下、先把时间空出来。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个经文、其实是延续上礼拜义贤弟兄所讲的这个邪恶的罪、那在整个第七章里面，如果大家有去看这个罗马书第七章、我们发现了一个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这个礼物就是律法，被我们看得一文不值、那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这些都是属于神的、那却好像变成应用在我们这个人身上的时候呢，好像变成一个绊脚石、一个我们的眼中钉啊，我们好像对他是格格不入，跟他是格格不入。原来那个问题就是出在这个罪、跟肉体这两个 trouble 上面、按保罗在第七章一开始呢、他有提到这个，好像有一个妇人呢，有一个丈夫，这样子一个夫妻关系的比喻来做说明的话呢，我把这个罪跟肉体啊比喻好像是一对这个奸夫淫妇、这个我们可以从这张图里面来看这个肉体罪跟律法的这个三角关系。那这个罪跟肉体呢，他们一拍即合、本来这个我们这个人是要归向律法的、在这个神在旧约里面他颁布律法是要人归向律法、但是没想到呢，我们这个人、却被罪勾引、然后呢这个跟他一拍即合，却把这个中规中矩的这位先生、这个律法呢抛诸脑后，然后事后呢还责怪这个律法、这位老实的先生呢、怪他不够体贴啊、不够温柔啊、对我们的嘴巴不够、对我们呢不够甜啊、嘴巴不够甜啊，好像所有的问题都出在这个先生的身上，然后呢把自己树立成一个受害者、这就是肉体、这个配偶的无知啊，他被罪勾引了他还全然不知道，被罪勾引利用玩弄于股掌之中、他还不知道、他还不自觉，这就是罪的厉害的地方、在于他用了一些的手段和心机、用花言巧语三寸不烂之舌说动了我们，赢得了我们的芳心、我们就整个人归向他了、 实际上呢，我们后来才发现他并不是真的爱我们，哦，他只是一个不怀好意的伪善人士，或是像一位对女人啊始乱终弃的这个花心大萝卜，而你呢刚好中了他的诡计，上了他的当，等到我们发觉的时候呢，才发现呢我们呢，哦，人财两失啊，在后悔莫及的。这个好像也是我们常常从这一些的这个剧情，哦，还有这个戏剧里面看到的情节，哦，其实啊保罗在第七章里面他就好像一个侦探里面，他抽丝剥茧的，哦，来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会沦落到这么悲惨的原因啊，那个凶手啊其实是罪，哦，而我们都以为是律法，哦，在前面我们看到呢好像保罗他有提出这样子的一个挑战，哦，他说难道那律法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吗，哦，好像我们跟他格格不入嘛，我们把所有的问题啊所有的困难都抛都是影射到他的身上，但是他在这边呢这位大侦探，哦，他让我们看见原来真正的凶手呢不是律法而是罪，哦，是罪呢在做这个幕后的策划跟主导，哦，把我们引导到一个地步呢让我们以为说啊原来这个律法是不好的东西，哦哦，最好是跟他这个断开关系。所以在上一次呢的最后一节呢保罗已经看清楚这个罪他邪恶的面貌，他说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所以说到这个罪真的是很可恶，哦，他用好的制度好的人，哦，来陷害我们，借刀杀人，让我们还以为说误以为说这个律法是不好的，哦，律法如果是不好的我们进一步可能就会责怪神，哦，因为这律法是神颁布的嘛。所以整个的这个过程啊我们在这样保罗这个分析之下，哦，解明之下呢，哦，我们才发现原来真正的问题都是罪，所以我们上当了呢我们都还不知道，所以这个罪真是可恶了，哦，他说这个罪啊借着那良善的律法叫我死，哦，就显出这个罪真的是，哦，坏透了，哦，真的是极其的邪恶。那在这边呢我也要跟大家道歉，哦，因为上次在9月23号的正道里面我讲到这个罗马书7章1到3节的比喻，哦，他说到那个女人跟丈夫的关系时我有提到说好像尼托生弟兄他的比喻不太正确，后来我再去查了一下资料，其实我讲的就是尼多生弟兄的这个那一番的那个说明，哦，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就是要跟大家道歉一下，就是说尼多生弟兄他讲的那个资料就是我上礼拜的就是我上次分享的是一样的内容，不是像我说的，哦，好像他的比喻是错的一样。好，那我们要回到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呢，他让我们看清一个事实，就是错不在律法，而是我们这个属乎肉体的人，我们这个属肉体的人啊跟罪啊很容易就嘎在一起，很容易就一拍即合，然后呢受他的驱使呢任其摆布，我们做了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可能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没有察觉到，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归根究底呢到底原因是出在哪里，我们才能够对症下药，哦，才能够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好，那我们就要来探讨说我们一直讲到肉体，那肉体到底是什么呢，哦，特别是在罗马书6章到8章呢它这个字就一直出现，哦，那这个字呢它的这个希腊原文是 doxa，哦，doxa 这个字呢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肉体，有的翻成血气、哦，还有的翻译成这个什么这个可能身体这一类的。那其实这个字呢本身是一个中性的，它好或坏呢还是又回到我们上次提到的这个解经的原则，哦，就是根据上下文，哦，所以当我们看到肉体，哦， 我们在罗马书六到八章呢，你就会发现这个字呢都是不好的，都是比较负面的。可是呢，在其他的地方，你根据上下文呢，它就是一个很中性的哈，就是只是说到它是一个血肉之躯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在希伯来书五章七节跟罗马书一章这边特别都有提到哈，这边提到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人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那罗马书一章三节也说到，一开始就说到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所以像这些上下文，我们就知道说他讲到这个肉体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我们这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一个血肉的躯体。但是我提到说，像在罗马书六章到八章还有就是在加拉太书，如果弟兄姐妹去看呢，他就出现这个肉体呢都是比较负面比较不好的。那在这个加拉太书呢，他这边也有一段话他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那肉体的定义是，如果是在这边比较负面的，它的定义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来看是指呢一个活在被今生和今生的思虑捆绑的生活里是指一个人呢他活在被今生和今生的思虑捆绑的生活里，不论是做决定或行事为人呢，都不会想到神或想到属灵的领域。所以啊，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呢，我们还有可能继续活在肉体当中。所以不要以为说好像这个是离我们已经很遥远的事情了。那这就是常常会让我们陷入一个迷惘他已经是基督徒了，他为什么还会做出这种事情来当我们在这个论断这个人的时候呢，小心啊，我下一个可能犯同样错误的人可能就是我们了我们也会掉入这样子的一个漩涡里面。不要以为就是说他成为一个基督徒怎么会做出这样子的事情来，其实啊，当我们没有活在神的心意里面呢，我们也会跟他一样。大家还记得在这个马太福音七章三到四节，耶稣有说到这样子的一段话他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所以啊，要小心因为你不是不会做，而是你有时候做了呢，你也不会察觉到，你也不会知道说我现在做了这件事情呢，其实是一个在肉体中做的。那如果在肉体中做有什么不好呢？因为肉体常常就会被罪控制，被罪引诱，所以你只要活在肉体里面呢，你很容易就会出错，你很容易就会犯罪这就是肉体不好的地方。那我就想到以前我在这个基督教机构上班的时候呢，哇，基督教医院上班很多嘛，都嘛是基督徒，对不对？基督徒的比例就很高了。可是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啊，这个他也是基督徒他怎么会做这种事例如就是说，我们还没有成为基督徒，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呢，我们好像有一些特质看起来很不错就像我们的积极啊、进取啊好像做很多事情我们都会好像很抢别人一步去达成去完成，这个好像看起来也没有所谓的好或不好，对不对？但是如果是你用不好的手段跟方式，那就不好了。我就发现在这个医院里面基督教医院里面呢，有一些人呢，他为了要达到那个目标他不择手段而且有时候我发现你不择手段就会用欺骗的方式就会出来了。因为呢，他提供给上面看的这些报表跟数据就会筛选过就会提供一些对他比较有利的数据来那个让上面呢看到这一部分的 问题而已，所以我觉得说这就让我想到说，我们常常其实有时候会陷在这种迷思里面，我们不知道，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上面交代我们要去完成的，但我们应该尽力去完成，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陷入这个用肉体想要来达成这个目标，那就很容易跟罪结合在一起，被罪利用。所以错不在乎这个律法，实际上呢，肉体呢，它已经成了罪的一个奴隶跟俘虏。就像我们在这边所看到的，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就是说你在肉体的状态呢，你就会被罪控制。在这边保罗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第一节呢，他就是这样子来提醒我们，错呢不是在律法，是在我们这个人。我们知道律法是好的，神不会赐下一个不好的东西来害我们，来这个诱惑我们。所以如果我们去检讨，像保罗这样检讨一番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啊，原来问题不在别人，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因为我们是一个属肉体的人。那我们如果是一个属肉体的人呢，我们不只是卖给罪啊，我们还会被罪任其摆布。这就是我们在看到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看到我们是怎么样子被罪任意的驱使，被罪任意摆布呢，你可能还没有自觉啊，这就是一个最惨的地方，最危险的地方。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这个听起来好像在那个很这个绕口令一样，其实他就是告诉我们说，等你事后发现说啊，我做了这个事情你发现说我应该不是会做这种事的人，我怎么这么糊涂做了这样子的事情才发现原来里面有一股邪恶的势力驱使我做这样子的事情，好像我里面住了一个恶魔随时就要趁机来诱惑我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原来这个恶魔啊，就是罪。所以如果我们不改变，继续活在这个肉体当中啊，我们很多时候想做好的那个动机啊，还有那个举动，最后都会功亏一篑。我们常说取笑有一些人是 loser 。就觉得说啊，他是一个失败者。好像他想要改变。好像都改变不了啊。就是一直在那个圈圈里面打转。那其实呢，问题是因为呢，他没有找对方法，他没有认清事实。所以保罗在十八节呢继续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我 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原来他出在他发现啊，那个真正的问题是出在罪。奇怪，什么时候我们又让罪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呢？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不是这个罪已经死了吗？可是啊，当我们不自觉的时候呢，我们活在肉体当中，不是活在这个圣灵当中，被圣灵引导的话呢，你就是活在这个肉体的这个状态中，那马上又会被罪，拉回去当他的奴隶。因此我们看见很多的人，他想要戒掉烟瘾，想要戒掉酒瘾，甚至想要戒掉毒瘾呢，他靠自己的努力啊，他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但是他也想要靠自己的努力，就是呢做不来做不成。那天我们 还在跟一个年轻的弟兄，在交通，他说啊，他这个国中的时候就是不学好，跟一群这个同侪在一起呢学抽烟 那学了以后呢，就抽了15年的烟呐、啊。等到他出社会以后，他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很好哦，他想要就是改变他的形象哦，开始把这些烟呐、啊、酒啊、槟榔啊都要戒掉的时候呢，发现没那么容易耶。哦，他以为就是说他靠自己可以做得来，结果他说他做不到。但是感谢神哦，最后他才找对方法哦，就是一定要靠主、靠神呢，才有办法胜过。所以他跟我们分享说，他这个已经戒了5年了哈，到目前为止已经戒了5年了。这就是我们看见呢，保罗所说的哈，当我们是一个属肉体的人呐、啊，你想要做任何的改变呢、啊，刚开始好像很有劲，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你又会往下掉。保罗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识，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肢体中那犯罪的律。弟兄姐妹可能也会有这样子的经验，就是当你不想做好、不想改变的时候，好像这律法对你没有什么影响力，或是有一些东西呢对你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是呢你想要向善向上或是做好的时候啊，你发现哎，怎么这么困难啊，以前好像我觉得这个没有那么困难的事情，怎么这个时候我想要这个改变的时候呢，才发现哇，有一股这个势力好像不会轻易的放过我。就像我们知道有一些人他们陷在这个情欲里面呢，他想要离开这些色情，发现了原来没那么容易，因为他已经被这个情色给控制了。当他如果看到一些撩人的春色的画面呢，他马上啊就会被那个画面被抓住，被勾引住，而且呢就开始想入非非，就会罪呢就开始带他进入那个好像有点罪中之乐里面，他就一步一步的陷进去而不自觉，甚至啊最后啊他变成要去看那些色情的网站，来解决他这方面的这些需要，结果他发现哇，他当初不想改变还好，等到想改变的时候呢，碰到这些的事情呢，变成一发不可收拾，越来更严重啊，更惨，跌得更惨。那我们知道有一些人他想要瘦身，想要减肥，但是呢当他不想没有做这个念头的时候呢，他觉得好像他吃东西可以随心所欲，很简单啊，我就吃少一点就好了。然后等到他发现他开始想要瘦身的时候，我看到那些甜食啊，每一个都特别好吃，好像很久没吃到了，其实可能昨天就已经吃过了，可是呢他开始要立志要这个，要改变的时候呢，发现哦，哇，这个每一个都好好吃哦，真的是，如果又是当在这个人家，又请他邀请他，来吃一口的时候呢，哦，他最后真的是心里面交战，哇，好吃一块就好了，吃一块就好，哇，吃下去又再拿一块，最后可能还打包这样子，这个就是发现说哦，原来没那么简单，我们以为说哦，我可以靠自己来做这些改变，原来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这么容易，所以这个罪，非常的厉害，他就把你往下拉，然后呢偷偷的在耳边告诉你，你别傻了，你做不到，你放弃，你放弃还比较好一点。结果我们最后就觉得啊，我真的是好像爱莫能助，我就随他去好了，那的确啊，很多这种不正确的这种性观念，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就继续使坏下去吧，这个所谓这个男人不坏啊，女人不爱，对不对，所以尽量坏，越坏呢越有人爱，这种错误的这种罪的这种这个用这种谎言呢，就继续的欺骗我们， 把我们往下拉，让我们越来越堕落，越陷越深。但是呢，当保罗说到上述，他发现说原来啊不是我做的，他后来检视了一番，发现不是我做，是里面有一股黑暗的势力在跟我拉扯。他后来发现原来那股黑暗的势力就是罪。可是他找到凶手了，难道就可以说哦，上帝是罪啊，你来惩罚罪吧？你看圣经也是这样子讲，是罪造成的，所以你来惩罚罪好了，跟我没有关系，我是无辜的受害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吗？我们可以说你看圣经也是这样子说嘛，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经文里面，他不是说这个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所以问题都是出在罪啊，不是我，我也是很无辜呢，我也是一个受害者呢。我们可以用这样子来跟神那个吗？讨价还价吗？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想法呢，其实我们就来看哦，当初第一宗这个哦，当初第一宗谋杀案成立的时候呢，这个神是怎么样子警告这个对方的，这个我们看见，我们来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创世纪第四章六到七节，来请。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却要制服他。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其实神已经提醒了该隐，对不对？对不对？我们刚刚看到该隐那时候还没有杀死亚伯，还没有杀死之前呢，神就已经警告他了，因为神看到他里面已经开始很危险了。然后神怎么跟他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我就代表他行的不是蒙神悦纳的事情。那你若行得不好呢？你要怎么做呢？罪就伏在门前呢，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他警告该隐说，罪已经蠢蠢欲动了他想要扑到你身上，想要进到你里面了就是说你要去制服他，而不是被他制服。可是后来我们看见结果是怎么样子，他被罪制服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见在这边呢，罪就是伺机而动，总是要找这个机会呢在我们身上下手。所以从这个例子来看，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自甘堕落，我们是自愿跟罪结合在一起，你没有办法说啊，这是罪勾引我的，所以呢，叫神处罚罪就好了。神没有办法把我们这个人跟罪用一刀这样切下去，罪分开，然后人在另外一边。因为其实你如果跟罪呢，就是结合在一起呢，就是两个如胶似漆啊，没有办法这样子来做的啊。所以那个真正的问题点呢，就是你要跟罪呢划清界限，你不要被他勾引住，就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产生。但是我们也觉得，我们也知道呢，这不容易，对不对？其实如果那么容易就好了。常常我们在这个挣扎当中，就像我刚刚提到了，很多我们不管是被什么瘾所辖制的，你要摆脱啊，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才会有保罗所说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个取死的身体就是这必死的身体呢，保罗觉得就是说他不是不想学好，不是不想摆脱这个罪的束缚，但是呢，每当他想摆脱的时候，那个力量勾得越紧，好像你甩也甩不掉，所以他觉得他真是苦啊，没有想要做这些改变的时候，还没有感受到那个力道那么强劲，但是 当他想改变的时候呢，却发现他摆脱不掉，他甩不掉。所以当我们觉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 啊弟兄姐妹，我们至少要向这个发出求救吧，对不对？哦，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你至少要跟上帝发出这样子的求救吧，对不对？而不是就闷不吭声，哦，你要画虾，对不对？哦，上帝就是喜欢我们来向他那个，哦，向他求救，哦，来喜欢就是把我们的这些不仁啊还有软弱呢陈明在他的面前，哦，这样他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哦，来协助我们。可是当你都不讲的时候呢，上帝也没有办法，哦，来强行的进到我们的里面，哦，来改变我们。这是一个自由意志的问题啊，哦，你要选择继续跟罪呢窝在一起呢，还是你要赶快求救，赶快呼求神，哦，赶快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哦，把我们这些罪的问题呢，哦，把我们这个肉体呢被罪呢瑕疵的这个肉体呢给摆脱掉，哦，我们要再回到神的面前来。那当我们呼求神的时候呢，神不会不顾我们的处境，哦，他就要马上赐下这个救援，哦，把当行的道路来指示给我们。所以在这边呢，我们一同再来读罗马书7:25这一段话，哦，来请。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救人脱离的，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的。所以当下次你碰到这样子的一个关卡的时候，当罪啊又在悄悄的跟你说啊没有用的没效了，哦，你不要做困兽之斗的时候呢，你不要相信他的话，哦，不管后果怎么样子，但是呢你就是要先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神，来向神祷告，哦，你不要被这个罪的这个谎言，哦，所欺骗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从罗马书7里面，哦，看见神这样子的一个真理跟教导。原来啊又回到这个原点，哦，原来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啊，他的救恩是全备的，哦，他不只是替我们解决了罪的问题啊，他也替我们完成了律法，他也替我们解决了这个肉体的问题，哦，这个大麻烦的问题，哦，原来神早就预备了这样子的一个救恩。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更认识神，我们才能够自由自在的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哦，不会受一些的谎言，哦，不会受自己的这些情欲，哦，所辖制所限制。那这就是保罗他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哦，他在腓立比书3:8他说他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当你如果认识神是一个至宝的时候呢，你就会抛弃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他。但是你如果认识你不够认识到他的好的话呢，你不会下这样子的决心和行动的。你会觉得说他值得我这样子做吗，哦，他值得我这样子的一个付出吗？所以呢，我们看见当一个人落在这样子的一个捆绑之中的时候呢，好像是一方面是这个，哦，陷在这个苦境里面走投无路，但是呢在这个苦境中当他呼求神的时候呢，哎，神的解救呢又临到他的身上。所以这好像是在他的内心里面，哦，有两种呼声，哦，一个是绝望的呼声，我真是苦啊，我好像走不下去了。但是呢当他这样向神祷告的时候呢，那个胜利的呼声，哦，在他的心中又响起了，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救人脱离了。所以好像我们的成圣过程，哦，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必经之路，哦，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好像走不下去了，走投无路了，哪知道啊那就是神刻意为我们安排的一个必经之路，哦， 必经的过程。如果大家还有印象呢，这个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那我们知道英文也有一句话，我们非常的熟悉， No pains, no gains， 就是你没有经过一番的辛苦啊，你就学不到东西。 No pains, no gains， 就是你没有经过痛苦，你好像就没有办法学到教训，没有学到这样一个宝贵的功课。所以当你经过这样走投无路又被神带出来的时候，你才发现这个救恩这么样子的宝贵，这么样子的重要，它带给你的胜利呢，是全面的胜利。这就是基督徒人生中的一个必经之路。每当可能我们觉得好像我们自己走不下去的时候，好像被这些罪啊，被这些律法，被这个肉体控制住走不下去的时候，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呼喊，神也会为我们开路。很多时候神迹就是这样发生的，很多的时候呢，神的真理呢就是这样成就在我们身上的。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而不是认为自己已经好像样样都会了，样样都行了。我晓得今天我们提到的这篇信息呢，各位弟兄姐妹，是不是我们一个真实的写照，就是我们从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更深的看到我们这个人的真实情况，原来那个问题不是出在律法，也不是全然出在罪，而是出在我们这个属肉体的人身上，我们要负一大半的责任，是我们情愿把自己呢，这个叫把自己呢被这个罪勾引去，陷在这个肉体的当中。所以呢，我们如果是一个属肉体的人呢，我们就会被罪任意的掠夺、予取予求。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以后呢，我们已经知道那个秘方了，对不对？我们已经知道那个解困的方法，就是要常常的回到神的面前来，来呼求神，来向神祷告，而不能够再怪罪任何的人事物了。今天你不是没有宝贝在瓦器里面，你是有宝贝在瓦器里面的一般人，所以呢，你应该要常常为你的可能你的脾气啊，为你的一些私欲啊，为你的贪婪，常常的来向神祷告，向神仰望，而不是任由我们的这些软弱坏习惯摆布。那我们也知道神爱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也不会愿意我们一直陷在这样子的一个处境中，所以他已经把这样子的救恩赐给了我们，他已经把这样救恩赐给我们了。其实以往如果我们没有好好来读圣经，可能我们也不知道说原来啊，那个解决的方式还是要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还是要回到这样子的一个原点。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救人脱离了，所以我们已经被罪称义了，接下来我们要走的是成圣的道路。成圣的道路当中呢，一定会碰到一些磨练跟磨难，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那我们呢，也要把我们过去的一些旧照啊、旧思维、旧的做事情方式，来被圣灵改化一新。当然这不是一触可及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去学，一定要去学习。那我们在彼此同工呢，我们就会不会KK了，我们有时候在服侍 的这条道路上面，我们同工我们也会彼此有一些意见，彼此谁也 不服谁，谁也不让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一同的来学习这样子的这个一个属灵的功课。好，让我们顺服在神的手中，耐心等候那美好的改变。我们就一同的来努力加油打气。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保罗他透过罗马书七章十四到二十五节所告诉我们的一个苦尽甘来的经历。我们一同来念红色的字体部分来，请。罪辖制了肉体，使我们身不由己的作恶，基督徒只能靠耶稣基督摆脱罪的律。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能够被罪任意的摆布，成为罪的奴隶，是因为我们是一个肉体，是一个大肉体，一个大麻烦。主啊，只要我们是在属肉体的状况，而不是跟随圣灵的状况，我们就会一步一步不小心的，不知不觉的再被罪勾引去，而行那些不讨你喜悦的事情。求圣灵时时的引导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虽然我们会遇到挫败，但是深信爱我们的神一定会扶助我们，扶持我们到底。我们要一同学习来靠着耶稣得胜。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要一同来唱这首回应诗歌，靠着耶稣得胜。弟兄姐妹，我们只能够靠着耶稣得胜。一起来，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在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神。我们再从头，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在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神。我们同起立来唱，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终至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总是神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神。我们要奉主的名开始今天的这个播饼，我们请弟兄姐妹坐下。开始奉主的名进行今天的主餐。我们邀请每一个在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教会受浸或受洗的弟兄姐妹，一同的来跟我们领用这样子的一个恩典。那如果您还未受洗或受浸，请您在座位上观礼 等到有一天你也愿意的受尽归入主的门下，那我们也很欢喜快乐跟你一同来领受这样子的一个福分。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保罗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一同来思想，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主餐来思想主的爱，那也来省思，求神用他的这一番话来光照我们。当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个罗马书七章十四到二十五节这段经文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自己也先在这样子一个软弱中，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因为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们一同存着感恩的心来领用。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应许我们每逢吃这饼 喝这杯是表明主的使，只等到他来。所以他应许将来有一天呢，他还要来接我们。所以我们应该存着欢喜快乐的心来预备自己，来等候那一天的来到。我们一同存着感恩的心来领用。会众请起立，我们一同来领受神的祝福。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你宝贵的爱子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主啊，我们对他的认识真的是不足，真的是不够，我们对这样子的一个救恩认知也有限。求主帮助我们，透过天天来亲近你的时候，你亲近我们的时候，把这样子的光显明在我们当中，使我们知道如何认定这样子的一个真理，认定这样子的一个道路，来紧紧的跟随你，相信我们靠着耶稣基督一定能够得胜。主啊，我们也向你祷告，我们不愿意活在过去的罪中，在罪中打转，流连忘返。因为过去的那些日子我们已经受够了，我们要脱离最终的生活，奔向一个光明虔诚圣洁的生活。愿你来帮助我们，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我们默祷，我们彼此交通，今天的第一堂聚会就进行到这边。